啊，我们上面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来分析了，农民只要能够得到温饱，他是不会造反的。啊，其实呢，儒家民本主义者早就看出来，只有重视民生，放松对农民的压榨，设法温和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才是消除社会动乱和挽救统治危机的救世良方。早在战国时期，孟子早就说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民君知民之残，必是娘足以是父母，父足以学妻子，六岁终身薄，凶年免于死亡，人后屈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的意思是说，开明的君主应当让老百姓拥有这必须的财产，使他们上能养活父母，下能养活妻子儿女，平时呢能过上温饱的生活，遇到了灾年啊，遇到自然灾害不会被饿死。然后呢，再要求他们走上向善的道路，这样就很容易通知老百姓了，是老百姓服从你了。孟子早就说过这个话啊，最起码的要是老百姓温饱，温饱了你就能通知他了，他就不会造反了。犹如南宋永嘉学者陈福良也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反抗的原因在于赋税之苛重。他曾经当过至贵阳郡啊，这个官地方官，贵阳郡在现在的湖南贵阳。陈福良说，贵阳本一郡，治理养兵与赋税，使他大权，名列众款，至于身不能平，则我少动，非其所喜乱也。也就是说，贵阳这是个小小的郡啊，这一级的地方，但是他养的病养的官很多，赋税很重，甚至是比大的郡这个郡还重。所以农民啊负担不了了，他心中不平就起了骚动，并非当地的风俗习惯气氛造反。哎，可见民间发生动乱完全是由官府的重视逼出来的，平民百姓并非天生的暴徒。因此呢，陈福良最善的建议朝廷应当使人政，宽民劣，救民穷，以及民信，巩固封建统治。他也这么说，你要封建统治巩固，就是老百姓有饭吃啊，能够活下去啊。这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他曾向孝宗皇帝说，他这么说呢，他说呢，臣亲闻陆子有言，明者邦之本，才者民之性，己性上则己本上，己本上这枝干吊坠而根子绝罢矣。推辞言之，则今日 所以情绪名盈，莫若宽极遂腹，使其匍匐，然后可以微悦即兴而感召和气。朱熹认为啊，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财产是人民的心，人民穷了，国家也就会垮掉。如果朝廷能够体恤民情，减轻赋税，宽免欠税，使老百姓呢能安心生活，那么社会就会和谐稳定。那他提的也同样的问题啊，要是封建统治巩固，社会不动乱，社心必须是农民能活下去啊，要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呢。朱熹还在一篇《劝农文》当中提到过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佃吾饥来田足，给佃生节以养活家口。田足一切佃客耕田纳租，以供正家计。二者相许，方能存立。”这句话里面，朱熹虽然宣扬不为，不学有理，说什么佃农只要靠地主租给他土地耕种才能活命，这种论条显然是不学有理的论条。但是呢，他也指出地主要靠田佃农种田浇筑来养活，地主不劳动啊，他靠农民浇筑来养活他啊，所以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处理得当，两者才能和谐共处。因为在封建制度尚有生命力的历史时期，剥削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彻底消灭剥削，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地主孤独的剥削农民，杀鸡取蛋，那么地主自己也不能存活，农民破产了，缴不起地主了，那你地主怎么生活？所以你不能剥削太重了吗？啊，历代啊，就是各个朝代都有些明智的官员曾经向皇帝提出过这一类要宽民劣和救民穷的告诫，可惜呢，历代封建王朝末期的统治者大多都听不进这种劝告，他们礼乐熏心，滥用权力，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是封建王朝的大崩溃啊。那么通古我们上面啊，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爆发原因的研究，是我们从中得到了这样的教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在封建生产关系尚有生命力之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只要封建统治者能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并改善其生活， 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封建统治者犯其道而行，则为道之自身的灭亡。总之，善待百姓，重视民生，这是仁厚时代当权者所必须遵守的治国之道。其实这种道理很浅显，大家都应当知道啊，意思是老生常谈了，就只怕当权者不肯听取啊。好，我们这里讲完了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啊，就是从研究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中接受历史教训。下面讲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从研究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策略中吸取历史经验啊，我们讲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了啊。当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封建统治者大惊失色，慌了手脚，他急忙策划消灭农民起义的办法。其办法呢，不外乎两种。自古以来啊，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起义的办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暴力镇压，一种是招安。长期以来，不少历史学者把这两种办法称之为封建统治者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无论是暴力镇压，无论是招安，都是反革命策略，越硬越软，两手策略。其实我认为这种评论不妥当，不确切，值得商榷。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广大农民因为受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冒死反抗，有种拼了，反正要死了，它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应当予以同情和支持，所以我们称它为起义，它是正义的，叫农民起义。但是呢，因为受到时代和结局的局限，农民战争虽然能够打乱旧秩序和摧毁一些旧的东西，但是它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呢，我们不能称它为革命，只能称农民起义，不能叫农民革命。他没有革命，他是自发的反抗，这是一个原因啊，所以不能说反革命两手策略，农民不叫革命，他怎么去反革命呢？是不是啊？第二个呢，原因呢，封建朝廷用武力镇压起义，血腥屠杀农民，固然是属于一种反动的行为，这没什么可说的。你封建统治者残酷屠杀农民，当然是反动的，必须加以痛斥。但是呢，朝廷对农民起义军进行招安活动，这个招安活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不能一概称之为反革命策略，情况复杂。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会进行详细的分析啊。我们分开来看，先来看武力镇压。我们上面讲了，武力镇压不管采取如何形式，都是种反动的行为。封建朝廷 派大军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及野蛮的尘土啊，凌人发指，很残酷的。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军在迎春战役中被杀死了数万人。迎春是今天的河南豫州市。黄巾军在宛城大战中仅一次就被杀死一万人。宛城是现在河南的南阳市。黄巾军在广中保卫战中三万人战死，五万人投河殉难。这广中在现在河南魏县东，你不要小看了，三万人战死投河殉难的五万人，你思想一下，五万人跳河多么悲催那种景象啊！不是五个人，五十个人，五百个人，五千个人，是五万人呢、啊。还有在夏曲阳战役中，十多万人被杀害。夏曲阳在现在河北泾县东，这是黄巾起义的时候，啊，封建统治阶级是如此大规模的、残酷的屠杀起义群众。又如唐朝末年王巧起义军占领了长安以后，长安是现在陕西西安，朝廷调集各路大军进行围攻啊，就是围剿，围剿起义军了。经在龙密坡战役中，龙密坡在山西岐山东，起义军就被唐军杀害两万多人。后来又在良田陂战役中，良田陂在陕西华县西南，这次战役中呢，起义军被唐军杀死了数万人。那么唐朝的刽子手河东节度使都统右司马黄仲荣，他把起义军的尸体啊堆成又高又大的土坟，号称金冠，以跨越自己的作为战功，就杀人愈多，你功劳愈大。再比如北宋末年的方乐起义失败的时候，宋朝的军队纵领士兵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前后杀害人民达到数百万之多，注意数百万，杀了数百万人。剩下的起义群众被迫上吊自杀，当时呢悬挂在树林中的尸体啊漫山遍野，触目惊心。毫无疑问，对封建统治者的这种残暴的行为，我们应予严厉的痛斥。啊，封建统治者屠杀起义群众的结果，不仅是生灵涂炭、百国毕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经济萧条、社会倒退，同时封建统治者也在战争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啊，在战争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衰亡。